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情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中论密要的内容。今天我们第八品就学习结束了，今天的话就是剩下的两个最后的颂词。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学的这个内容。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中论密要第35课的内容。这一课的内容的话所涉及到的范围是在第八品当中啊。那么第八品呢，它还是处于是破这个法我之能力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对方宗派他认为源于作者和作业存在的缘故，所以一切有为法都应该是存在的。那我们呢把这个作者破除之后，那以此的话，他以此作为能力根据想建立万法存在的观点呢，也就不攻自破。但是它主体的破法呢，其实我们在上堂课和上上堂课呢基本上都已经讲过了，就是从同品的作作者还有唯品的作作者整个以一种周遍的方式全部做了抉择和破斥。那么今天这堂课呢所涉及到的这个内容是属于我们中观宗对于作者和作业到底应该如何安立的一个观点，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是属于是自宗的观点啊。这里讲到说宣说这个作与作者呢相互观待，那相互观待的话，如果二者是相互观待而存在，必定只是一个呢假有的法，那就是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前提下假有的一个法，并不是真实存在，是这样的意义。那首先看这段颂词说，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成业亦如是，更无有余事。这里就是说因为这个业有这个作业呢，才会有它的作者，就是观待作业才可能有作者的这个安立。那么因作者有业，那同样呢要观待作者呢才会有作业的安立。成业亦如是的话，就是成就是成立，业呢就是指的是作者与作业的这种意义，就叫业义。那么我们说成立作者与作业的这个意义呢，如是，它就是如此的意思，就是前两句话所说的二者是互相观待而安立的，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存在，就叫成业亦如是。成立作者与作业的意义呢，其实就是以观待的这种方式如是安立。更无有于是，就是除了一个观待的这种假有的现象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真实的本体，除了这样的一个观待的这种假象以外呢，绝对不再存在其他的一个本体。那从这个角度而说明，作与作者只是名言中不经观察的前提下呢，假名安立的，并不是真实有存在的啊，并不是真实有存在的。所以这个道理了解了之后我们要知道，按照真正中观宗的观点作者的话，在名言当中有他的一个，就是其实说在具有迷乱习气的众生面前，确实有他一种无期的因缘显现，但是在生意当中呢，确实不存在的。那在名言的角度呢，凡是这种观待的我们看，比如说观待这个所修的路可以成立修路者。那么观待呢任何一种作业的这种行为呢，可以安立一个造作者的名言中的作者和作业呢，就是以观待的方式存在，除此之外的话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本体。那再进一步的去分析的时候，其实我们从破作者和作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思路呢，可以推到什么呢？我们在佛教的这个领域当中，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所有的这个七情世界山河大地的造作者是谁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对不对？就是按照唯识宗的观点呢，我们的心其实是真正的万事万物的造作者。这个跟外道所承许的像大自在天造作万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佛教的观点呢，虽然承许万法唯心，它也承许出源于心相续当中熏染了无数的这个习气和种子，那当它因缘成熟显现出来它的艺术果的时候，就显现出了外界的这个整个六道啊，然后上上下下的好与不好的这些环境，或者说你所遇到的现象，其实都跟自己的心相续当中的业力乃至于呢这个种子习气它的成熟是有关系的。所以讲到这个问题呢，就可以说心是作为作者，那么所有的这个七情世界的外境呢，都可以安立为是作业。那 这两者呢也是作者冠带作业成立，作业冠带作者成立，从这个角度来说同样可以建立呢它无有实质啊。那么从这一方面呢对我们的修行就会比较有帮助的，就我们经常可以去啊这个思维一方面的话，其实我这个能造作的心它也是不实有的，那所造作的境它也是不实有的，那静心呢皆无有实质，只不过呢是我们自己啊相续中无始劫以来的一些实质分别特别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啊实质的习气，所以才导致呢对于外境产生种种的贪求，这个据为己有的各种心念，或者说呢啊想要远离的这些啊这个不愿意的这些心念，以此呢造作了种种罪业。所以他这一点的思路呢对修行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经常在这些问题上啊就现在呢是学习的是理论的推证，那这个道理懂了之后呢在啊这些问题上呢经常去思维的时候，逐渐逐渐的你的一些很强烈的实质心就会得以打破。所以上师引用了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智慧品里面的校正说，无子则无父，无父随生子，对吧，无子也无父，如是无心境，就是其实呢如果没有孩子这个人就不能叫父亲，他是因为他如果安立为父亲是要冠带儿子才能叫父亲的，那么没有父亲的话又怎么可能有孩子，所以说没有父亲也没有孩子，这两者是互相冠带。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我就会知道无子也无父，就是实际上这个子也好父也好都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无呢就指的是无有真实有的意思。那我们认为父子真实存在呢只是我们相续中的一种妄执而已，其实呢它的本体呢丝毫也不存在，如是无心境。那以此类推，前面的这个呢也是讲到的这个比喻，同样的话我们说心和境也是冠带而生啊，有了自己的有了我们的心识呢才会有这个外境，那这个外境的话也是依于心识而存在的，二者呢是相互冠带。那有些人可能会说有没有这个光有心识没有境，这个是很难建立的，这是很难建立，因为外在的这些境已经存在在这里，你的这种假设的话是可能成立的只有一个唯独的心识而没有一个外在的对境的话，这一点本身在现象当中已经无法立足，就好像说使女儿我先假设她有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来就不存在，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说这个境心之间的关系的话肯定是它有一个必然的这种相互冠带的这种联系，同样的话也能够抉择到静心其实也是不成真实有，那从这个相互冠带的角度而破。那么作为龙树菩萨呢，他在这里从这个相互冠带呢建立了名言当中的作作者的一种冠带而假有的这个现象。那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当然我们说中观宗他侧重点呢主要抉择的是身与空性，但是呢对于这个名言的这些法的案例的话，他也会随顺不同教派，乃至于呢某些方面他也会随顺世间的一些共称来做案例。比如说上师在这里就提到了说，后代的这个瑜伽行中观与这个金部中观呢，他各自也有不同名言的案例来接引这个见次根基者。接引见次根基者呢，这个地方的意思主要是说一个呢瑜伽行中观是我们在后面要学到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后面讲到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开始学习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它主要是什么叫瑜伽行中观呢？这个瑜伽其实呢是指的是名言当中以为实的方式来安立名言的意思，以为实的方式来安立名言，就是我在抉择名言地的时候呢全部是按照唯识宗的观点万法唯心而现的这个思路呢来进行建立，那我在抉择圣义地的时候呢是抉择所有的这个名言地的这些静心之法呢全部普遍抉择为空性，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叫做呢这个名言中世俗地的话以唯识宗按唯识宗的思路来抉择，圣义地呢是以按照中观宗的这个空性的意义来抉择，这二者的话本身世俗圣义二者本来就是一体无别，对吧，那它是二者呢显空双运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就称之为叫瑜伽行中观。那什么叫金部中观呢，就是名言当中是按照金部宗的观点，金部宗的观点呢等到我们以后就是也是在中观庄严论的话会有所涉及，在我们后面可能讲到十七品讲到这个观业品，就是对于小乘的有部宗或者金部宗他们怎么样承许业因果的那个联系的问题上也会涉及到一些金部宗 宗的观点。但是总体上呢，金不宗的观点他陈寻呢是既有外境也有心识，境性二者都是存在的。但是呢，他认为啊，我们的眼根去见到外境的色法的时候，所见到的其实是外境的色法给我们的眼根所投射的一种影像，大致呢是这样的。就跟唯识宗就是跟那个小乘有部的观点有一些区别。有部的观点他就认为呢，我们的眼根去见色法，见到的就是色法的本体。而金不宗呢，他是从识的法相的这个角度来界定，因为识呢它是一种明觉的这个特色，那么它只能够呢有这样的。从这个过的这些地方的话，好像现在都还没来得及学，以后学习中观专研论的话，这些都会涉及到要比现在的中论还要难一些。但你们有了现在的基础呢，去学习中观专研论的话，应该还是能消化得掉的。它是从最有识的这种明觉的特征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眼根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见到外境本体的这个色境的，它而是呢由外境的这个本体呢给这个眼根投射的一种影像，可以被识所见，可以被识所见。所以这个识呢它能够明觉呢，也只是明觉到它自本体，让这个又跟呢这个心识的内证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内证我们指的是自证分的意思，不是我们真正相续当中证悟的那个内证，不是那个含义。就是说我们识的它有一个自明自知的这样的一个明觉的特征，从这个角度呢就显得更加合理，所以呢也是属于超胜于小乘有部的上上宗派。但是毕竟呢这个总体上来讲，它依旧呢是单着于这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呢不是空的这样的一个实有的执着点，所以总体还是属于呢小乘的这个见解当中啊，在小乘的见解当中。但是在细微的一些案例上面，确实呢它就比有部宗呢显得更加的殊胜，显得更加的殊胜，所以也被观代有部宗也被称之为是上派。但是要是观代大乘的中观和唯识宗来讲，它还有很多的，毕竟只是抉择到了人我空性，法我空性呢丝毫都没有抉择到，所以呢也只能是这个就是属于是观代大乘的观点来说呢又属于是下派，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金部宗观呢，那我们有些道友可能会想说，中观宗这么高的见解，为什么在名言当中还会随顺这金部的观点啊？你说要随顺唯识的话，因为唯识也是属于大乘里面的两大分支嘛，第一个是甚深见派，主要是宗观宗宗观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大行派，主要呢是以唯识宗的方式来抉择。这两大派系的话，可以说这个没有谁高谁低，没有呢谁更优劣啊，不分彼此，互相无畏的。那你要说是瑜伽行中观还说得过去，那中观宗为什么在名言当中还会随顺金部的观点，甚至于呢还会随顺于一些世间的观点？后面还有一种是说比如说像阴沉派的观点呢，它主要直接的所化众生是伤根立志者，所以呢它侧重所抉择的只是顿时呢这个抉择，远离四边八系的远离一切系论的，就相当于是菩萨入根本会定的这种大空离系的大般若的见解。那么在抉择这个道理的时候，在后德位呢它基本上就不属于是自中的再有什么程序。其实应成派的话，究竟的见解就是没有任何的程序，也没有任何的所立，一无所立就是最殊胜的立，是这样的。在名言当中他就很随顺，世间人怎么程序呢我就怎么程序。但是这个也是要有一些界限的，不是说所有的世间人随便怎么样程序。比如说我们现在世间很多人程序没有业因果，没有前后世，你说中观宗也是会随顺世间呢承认这样的没有前后世业果的案例，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的这个平凡世间就像世间当中它的那种很严重的这些这断执就是断边的一些执着和偏多于长边的这个执着的话，你让中观宗随顺也比较困难。但是总体上来说，它侧重点因为是抉择的圣意实相，所以在名言当中呢它也会随顺呢这个比如说基本的一些世间的共称然后随顺金部的观点，有些呢随顺这个唯识的观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这个就讲到了这些方面呢，也是我们慢慢一点一点学习到一些，每天呢都学习一些新的法相或者是知识点，等到后面呢逐渐的就能够圆融贯通的方式呢来去周边的了解了很多道友都很想说有没有单独的一本书，这个确实也没有单独的一本书，都是在学习这些大乘殊胜的经论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你就会 比较圆满的了之，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段颂词的这个意义。当然上师在最后呢也是告诫所有的道友尽可能的在学习中观上面呢下一些功夫只是在字面上泛泛而过的话，真正要想通达中论的密意可能也有一点困难，相对的话还是要稍微的下一些功夫。待会儿我们在讲第九品的时候，我呢也还要再一次的跟道友们讲一些学习的方法，再次的强调这个待会儿再说。那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以此理呢类推他法。在这一段呢就是说，如破作作者受受者一耳，即一切诸法应如亦应如是破。这里呢就是由一点来推到面的这最后的总结。其实你们已经感觉到了前面的有好几品的颂词都是以点带面的方式在推。首先呢全品的这个最主要的或者最广泛破持的地方就是破持一个点吧。比如说我们前面在学蕴界处的时候，它都是以比如说以色蕴为主啊，以空界为主啊，它破一个点。然后到后面的话依此类推呢，推及一片所有的一个面，这一个面的话就能够包括一切的这个，或者是包括一切有为法，或者是把这个有时无时全部包括在当中等等的这个方法呢来推及的。就如同我们经常说的，如果说呢你观察这个湖边的一片芦苇，你只要拔出一根芦苇，然后仔细的观察，哦，发现这个芦苇呢它里面是空心的，你就可以以此类推的话，那么湖边的这一片芦苇它每一个芦苇的里面都是空心的，而不需要把每根芦苇都拔出来，每一个呢都要仔细的去分析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其实这个就是知一法空则呢即知一切法空的这个道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呢做具体分析的时候都是以点概面，那么在抉择作一作者是空心的话，就可以大家就能意识得到，那就说明在这个世间当中凡是观待的法都跟作者和作业的破法一样，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同品的角度啊，可以从唯品的角度呢一一分析，最终的话它也能够都得到呢是除了名言当中一个观待假有的虚妄之相之外其实呢没有真实的本体可得，因为就是它都是这观待而建立的缘故。这个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推证，就可以以点概面的方式呢来涉及到所有观待存在的一些这些法都可以普遍安立，就叫做以此理呢类推他法。这个方法的话是很实用的，那我们以后呢在这学习了这些道理的话，其实它是一种增长智慧的方便。你懂得了这种思维的模式，那就可以呢以理来推。以理来推，那他这种情况呢跟我们以前所学过的某种情况完全是类同的，那我也可以呢以此理类推得出呢这些某某法的话，它其实根本没有实有存在的这样的见解呢逐渐逐渐的就能生气。那首先我们看后面这段颂词刚才念过了，如破作作者就是就如同呢像前面这样广泛的遮破作业和作者一样，受受者一耳，那么受与受者也是同样，受的话就是指的是受者所缘的这个受就是这个感受，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分成苦乐舍，对吧？当然上师在讲经里面呢说的比较细，说苦乐忧喜舍，其实这个忧呢就在苦的范围中，喜呢就在乐的范围中，还有一个舍受。所以一般情况下总体来说受呢它可以分为三类，就是这个苦乐舍就是这三类型，这三种类型。说到这个感受的话，它是依靠谁来能够感受到它呢？就是依靠受者依靠受者呢能够感受到苦乐舍的这些不同的这个受觉。所以呢像这两者的话，如果你没有苦乐的感受就不可能称之为受者，如果你没有受者的话就不可能有苦乐的感受，二者也是一个相互观待的一种方式存在。那么既然是相互观待的话，同样都可以依靠作业和作者的这种同品和异品的推品方式呢来一味遮破即一切诸法，就是乃至于呢一切的诸法，像一切的诸法就比较多了，像上师举的例子见与见者听与听者，法相与事相是不是也是相互观待的，对吧？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法相，我才能比如说我们要有知言解义的法相，我才能建立呢这个对境呢叫做人。那么这个人的话他不可能光是一个名言嘛，他肯定是有一个知言解义的这么一个物体或者这么一个结构在那里，这就是实相的本体。所以实相的这个本体或者是名相，它都要观待法相才能够成立的。那么这两者既然是互相观待而建立的，就是换过来说，我如果要想建立一个知言解义的法相，我必须要有一个所依的东西，对吧？我这里要有一个人，我分析他的特征之后，我才能给他建立呢知言解义的法相。我面前需要有一个瓶子， 然后我分析了他的特征，还给他安利了这个长筋骨腹的这样特征，作为呢把它鉴别与其他法呢做这个鉴别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法相，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个所依物的，所以说没有事相呢法相也很难鉴定，是这样的。那同样呢知分和有知也是一样，这个知分和有知其实就如同我们说阳数百数就是属于知分，那么所有的这个数啊，整体的这个数就属于是有知。那当然了那么有知呢你要建立数，它肯定是关带呢当中有别别的阳数百数檀香数等等的这个数，才能建立有知一个数的本体，那就是你才能成立有数。那反过来的话就是知分的这些阳数百数的话，它也需要关带于有知，就是它必须首先前提它是一种数，才能呢承许它这个阳数柳数的这个本体。所以像知分有知的话也都是互相关带而成立的，就是你没有一颗一颗的阳数柳数，哪里有数的这个存在呢，对吧？所以这就是呢互相关带而成立的一个关系。那同样都可以用一样的方式呢来做这个遮破，来做遮破，就凡是世间当中的一切关带的法相，左手右手也是这样啊，高矮胖瘦也是这样，对吧？高和低，胖和瘦，它全是互相关带而成立的。既然是关带成立的话，那么必定是名言当中的一个假名案例啊。从这个角度呢是可以得到最终的结论，就是即一切的诸法呢一因如是而破。那么既然就能够抉择一切万法其实都是空性的，因为我们在世间当中会发现所有的世间当中的一切万法呢无不包括在这种两种关带关系当中，一种呢是因生果的那个关带关系。当然因生果的关带关系的话，用作作者这一品来破呢，它思路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作者和作业二者是可以是同时的关带嘛，它是互相关带的一种关带关系，它是同时的。因生果的话它是前后次第的，那我们前后次第的这个破法呢是在第一品观因缘品当中也已经学过了。所以无论这个世间当中你是因果的关带也好，还是呢左右上下的这种同时关带的关系也好，都能够这个借用中观宗的非常殊胜的思路而呢做以遮破，而做以遮破。这样讲的话就这个再去这个追寻一下，发现世间中有没有一个既不属于因果的关带关系的，也不属于是同时并存的这种关带关系的法，独立自足而存在呢？你发现根本就找不到，你发现根本找不到。你可能会想到说，那钻石呢？钻石是不是一个特别坚固不破的独立自主存在的法？这也不可能，因为钻石它也有它产生的因。它不是从天上平白无故掉下来的，它有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因缘。既然有它的因缘的话，那么它就会可以依靠这种这个因果的这个角度的分析方法来破。或者说呢，我们说这个钻石的话它是特别坚固的，那么关带它的坚固就有它的不坚固就是这些不坚固的法跟坚固的法呢，就是它是相互关带来建立，是关带不坚固才建立了坚固本身关带这个坚固的话才能反推出它另外的这些法的话属于是不坚固的体性。既然是二者也是这样的一个从这个角度就是同时了，它是一种关带的关系呢，那也可以用同品和异品的方式，最终遮破的话就把所谓的钻石这些法呢也一样抉择到它其实只是一个关带而存在的名言假有之法而已。那其实这些思路呢我们就以此类推就可以。那总体上讲到这里的话上神波切呢也是再一次的强调这堂课反复的强调文思的重要性我们不管文思中观，还是你们文思密法，还是在之前呢文思这个加行入行论净土等等这些法门，其实的话要就是扎扎实实的学是非常重要的。那单单从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依靠这些中观的理证的推证，你相续中是容易产生就是逐渐就能够引发思索生慧的这种思慧的力量，那依靠这个思慧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遣除相续中的一些长边或者是断边的增益分别。这一点的话其实修行其实真的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上师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谈到的，就上师在后面这段讲记呢需要跟你们也稍微消化一点，因为非常的精华很重要。那么首先强调的是一个到底是随性行呢，还是产生的随法行的这个信心。老人家讲到说依靠校正而升起的信心和依靠理证而升起的信心具有很大的差别。其实呢这两者的这个差别为什么说依靠校正生的信心就不牢固呢，并不是说校正不殊胜，而是因为我们的性根不够。那校正的话就是佛陀说一句话，比如说佛陀说六道存在， 你就相信了吗？那有一些人说，我看不到摸不着，我怎么样才能够对这个六道存在升起一种真正的诚信呢？然后佛陀说因果存在，那有很多的因果，尤其就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是种子生芽的这种因果，好像觉得限量能见，但是的话对于我们自相续的业力而感召的这些这个自己的身心周围所感召的，来自于气世界和情世界所种种的这些苦乐之果，你的眼睛也看不到，对吧？你根本看不清楚背后它的因是什么样的，你前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业，这世的话它是如何成熟的，成熟之后呢显现在你的身上，这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不是前面我们经常讲吗？真正的因果之间的业缘关系，唯有佛陀才能彻知啊，还不是说这个菩萨就能彻知，只有佛陀才能完全彻知。所以呢经教里面就讲到说，遮止，佛陀曾经说过，遮止凡夫人去揣测因果，就是你要想到说我今天碰到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就自己再去琢磨，我这件不好的事情是我往昔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因，肯定是这样的因呢感召这个果，你能肯定吗？可能我们根据学习了因果当中一些大致的规律比如说不是大家都在前行里面学过假如是生贪心的话，它的艺术果、等流果、增上果、适用果分别是什么，那么嗔心的话，它的艺术果、等流果、增上果等等分别是什么，你大致可能能够觉得用这个推的话，大致估计自己可能在这个方面业比较重，比如说自身当中经常呢这个多病，身体呢天生就不好，那有可能跟前世的杀业有关，但是我们都说是有可能，对不对？那具体的话能够决定认知它是有什么样的业感召什么样的果，这一点的话只有佛智才能够彻知的。所以凡夫人遮止呢去揣测因果的原因也是在这里，他无法真正的能够了解。那像这些甚深的道理呢，如果说是根性特别好的、心根特别殊胜的人，当然佛陀一句话说因果是存在的，六道轮回是存在的，前后世是存在的，我就相信了，而且升起不退转的定解，那我当然很高兴，我们都会很高兴。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话，针对于大部分的众生，光是依靠佛的这一段教言，能不能相续中就升起坚定不移的不退转的信解呢，就比较难。所以他还需要一个途径，什么呢？依靠理证，理证而产生的信心的话就比较坚固。原因是什么？他一步一步的给你推出来的，就是变成了一种有理有据的说法，他是一步一步的给你算出来，一步一步的给你推证出来，让你不服气都不行。然是这样，这种推证所产生的信心呢，一般人就这个时候升起的定解就不容易退。所以上师也说，就好像呢道与道的影像的差别，那么真正的道是可以让人们驱入到目的地，但如果只是一个道的影像，就比如说你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照出一条道的影子，照出一条道的这个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它不是真正的道，所以你只是依靠这样一个画面，你是不能够起到呢真实到达目的地这个作用的。而且呢说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仁波切在后面提到了一些像文革期间有很多了不起的修行人，就宁可舍弃生命的话都不诽谤三宝那个环境其实是非常恐惧的，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只是很粗暴的方式说这个让对方承认说三宝不存在，他们也会用各种各样洗脑的方式来让你呢对三宝呢就开始逐渐的产生怀疑，产生质疑，然后自己呢在那个环境当中又感受不到呢这个能够得到解救的这样的一个三宝的加持。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在文革期间在光在监狱里面就关了20多年，20多年相当于我们半个人生基本都过去了想想大家自己想想自己的年龄如果你现在是一个20多岁的或者是30多岁、40多岁的一个人，你想你前面的这20多年是个多么漫长的过程，虽然说过得也快，但实际上是很漫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都在监狱里关着，从哪里去体现三宝的价值或者三宝的加持呢？这些的话本身就是一种考验。那我们自己对于三宝的加持不可这个真实不虚，然后呢认定的话三宝是真正的能够指引我们走向解脱道的唯一的依护，唯一的这个归头处，你对这一点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坚信不疑吗？那么支撑他坚信不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很多人呢仅仅凭据一句教言，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呢在环境特别方便的这种和平年代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善知识给你稍许的讲讲，比如说给大家讲讲菩提心的功德，然后劝诫你发心，你就高高兴兴的发了，给你讲一下解脱的利益，劝诫你呢可以这个步入佛门修解脱道，你一听你喜欢你就高高兴兴的学了，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一点是不是很足够呢？其实并不足够我们在其实前两天正好上仁波切也是讲这个什么好行论的时候呢，也引用了那金观庄严论。金观庄严 论实际上是前几年刚刚讲过的，对吧？这个校正嘛，就是比如说大乘菩萨呢，他发菩提心还有几种因缘，也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有有力，对吧？还有这个闻力，自己听闻大乘法的功德，还有呢，像一些种性力，还有就是往昔的善根力，讲到的四种原因能够听闻，就是能够发起菩提心。那其中的有力，就是说依靠善友和善知识的劝诫而发菩提心，这种的话就属于不坚固的一个范围。后三者呢，属于坚固的一个这个范围。为什么这样说呢？并不是说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或者说劝发呢，它这个力量微弱，或者善知识的功德微弱，不是这个意思。主要就是我们源于这个环境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听到别人劝说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学佛。像你们每次这个吸引其他的有缘众生学佛呢，有些就是简单的说一下佛法这么好那么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话，可能对方就有兴趣了，然后呢就愿意来尝试，这个是通常的情况。但是像这种信心坚不坚固呢，它不坚固，它还没有办法能够经得起磨练和灾难。就是和平时期的话都不会退，但是呢一旦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就不好说它退不退。所以也会出现，你看文革期间出现了那么多的佛教徒反过来诽谤佛法，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大的这种环境改变了之后，有些人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也不完全光是外在的压力，就他们自己的信心的话也开始动摇，他就产生怀疑。因为当初的话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信仰，没有系统的文思过，没有真正在理政上面推过佛教所讲的这个乃至于像比如说在名言当中讲到的无常的理念也好这个轮回当中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啊，或者大乘中讲的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这样的意义啊，或者说再了义的我们讲到三转的如来藏光明的这些意义，他这些道理可能都听过，但是呢没有很详细的去真正的思维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可能性的存在。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升起一个随法行的就比较具有理证依据的很坚固的这个信心。那么在大环境好的时候，他可能一辈子也能从学佛学到底，但是如果大环境一旦不好的时候呢，他自己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些疑惑和质疑，就会怀疑三宝到底是具有如是之价值，他会产生一些疑惑，就使得他的这个道的修行呢出现了一个夭折的情况，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以前我们已经有历史的见证了嘛，而且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比比皆是。所以上深波切也说到的，一方面呢作为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的佛教徒，一方面要懂得人生无常，要抓紧时间呢精进的去在佛法上面多去缘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当然也要意识到真正的佛教徒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们学佛之后不代表上师三宝给你承诺你从此以后就进到保险箱里了，你从此以后就什么磨难都不遇了，反而呢是早早的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曲曲折折，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顺缘就会有违缘，有快乐就会有痛苦，有这个合家团圆的这种幸福的话，就会有妻离子散的这样的一个无常的现象。常和无常也是关带而出现的，也是互相的这种它总是有一种变化相，这是名言中的真正的实相，也是名言的一个法性。那我们自身呢，相续当中留存了如是多的善恶业力，属于这样的一个善恶掺杂的过程，三者掺杂的状态，那么必定所感召的果就有快乐和不愿意的果两种交替出现，始终在你的生命当中起起伏伏，交替的方式呢不断的显现。那就让我们是要了知是什么呢，在这些顺缘出现也好，灾难出现也好，好的事情出现也好，不好的事情出现也好，这是正常的。我们以一种佛教徒的眼光，或者以一种修行人的心态去坦然面对它就好了，这个是要有一定的堪忍力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对三宝要有信心，对于佛法的见解要到位，它就不会再遇到种种的一些，比如说像上师举的，遇到你的一些人生家庭乃至于社会灾难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因缘不好呢，遇到一些恶友恶知识乃至于呢处在一种比较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呢，你自己的学佛的这种信心不会倒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咱们必须要具足的一些关键的条件。那以前呢也是这个讲过这样的道理说如果一个修行人呢，他真正的在理证上已经完全确定了一切万法的本性是如何，升起了不退转的定解的话，那么哪怕这个时候在他的面前贤洁千佛金光灿灿的限量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告诉他说一切万法的话不是缘起星空的，他都不会相信。这个 比喻的话，其实是很精彩的，你们自己可以稍微观想一下哦。如果哪一天真的在你面前出现了衔接千佛，金光灿灿的现在你面前，那他说什么你肯定都会相信的。但是为什么就要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比例比喻来说明某一种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相学当中真正的以理来推证，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准确无误的结论，一切万法只可能是缘起星空的这种知见升起的时候的话，哪怕是佛到你跟前又跟你说啊，善男子，我告诉你，一切万法不是缘起升空的，它是真实有存在的，你都不会相信，哎，你都不会相信，因为你的这个理证已经完全明明白白摆在那里了，摆在那里，它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的以理。理所产生的定界，在凡夫阶位的话，这个定界是最到位的一个境界。那么到了圣者阶位的话，他实际上是以他的修正的力量限量的照见了法性的那个本性，限量照见了法性的这种离空大气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的本性，他是完全以修正的力量去证悟了，那就更加不会动摇啊。人家就说啊，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他那个比喻就有点像什么呢？限量证悟和我们以理证推证，这个是比量推之，比量推知也是很坚固的，只要你的这个学的扎实，它也能升起不退转的定解，但并并不是你限量证悟。一旦是限量证悟的话，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屋子里面的话只有一个杯子，那么这个人的话他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曾经看到过这个杯子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它是什么颜色的，他就完全见过。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说，我告诉你啊，这个屋子里面的话是没有杯子的，或者说那个杯子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本人他已经限量见过的缘故，所以其他的人呢说的这些偏差的地方，或者说的特别神似的地方，就好像用各种的理由说他这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吧，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相信我，他都不会相信。为什么？他自己本人限量见过，他心里很清楚那个人描述的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是勉强相似的比喻吧，来表示出依地菩萨以上限量证悟法性的话更加是不会推转，他已经自己完全觉感见到的，以他的这种瑜伽限量的净见量的这个智慧限量照见，那别人说法性不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只要说的不对的地方，他怎么可能还会随顺人家的观点呢？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两个都是特别完已经问，就是属于是很到位的这个对法的定解。那我们现在处于凡夫阶位呢，限量证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依靠理论，依靠比量的推知而能够得出一切万法是如何如何的这样的这个不退转的定解，是可以通过文思的途径而获得的，那是决定可以获得的。只要大家呢能够长期坚持去学，大家能够坚持的去坚固不破的这个方式呢，如常年如一日的这样去圆去它，逐渐逐渐的相续中的定解一定能够升起。那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反复的去讲这个定解的问题啊？上师在这里也花了大的篇幅去强调这个定解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它跟我们最后修行大圆满有直接的关系啊，修大圆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就像麦布仁波切所说的，大圆满是特别甚深的一种法门，确确实实的话要求根性是比较利的。那作为我们在座啊，包括我在内呢，所有的这个中下根基者属于是见思根基者，虽然不属于大圆满的直接所化众生，但是我们却有一个逐渐次第靠近它，最终也能够现证它的这个逐渐次第的。因为大圆满的直接所化众生六个月修要就得解脱，对吧？那当然很快，我们六个月不行的话就六年，六年不行就六十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次第的话是可以修，也绝对是可以修的，只不过过呢，他的方法上面就是因为自己本身的这个性根啊、慧根啊、福报啊，对于呢这个三昧耶界的手持啊不圆满，所以现在呢都要继续的去培集福慧两种资粮，继续的去树立相关于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树立大圆满之见的这些相关的像中观的这些内容，就要去学习去做铺垫。如果你没有依靠文思的这些道理的话，你很难断除对实相方面的一些增益。你像大圆满它属于是国法，那么再给我们讲到一些本来清净的道理啊，讲到一些万法的这个实相的这些意义的时候，你如果之前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见解的话，就像上师这里说啊，对本来清净没有获得定解，相续当中只是留恋了一个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机，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述上的时候呢，其实这些道理很殊胜啊，等到以后你们最后一部论应该是学定解宝顿论的时候，就会特别仔细的学习到那一种把大圆满的殊胜的法，就是这个光明离系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觉醒 性，它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二句，不是非二句。虽然语言上呢有这个表述，从来都不会说错，但是有些人的心里面对于这个理解的话，却单着在一个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么一个鸡上面，其实它还是单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实有的鸡。这种见解的话，就落到了外道的这个如同像不可思议的我，具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那冥冥当中呢，总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是万法的实有本性，万法的真如，它要存在在那里，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的话，其实就这个见解上面的话，其实还是相仿于属于比较符合外道的这个之见。那我们美其名曰呢，是说我这一辈子修大圆满，但实际上在见解上，你一直呢是相符的外道的见解修，那你一辈子其实串写的还是外道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那种啊，这个之见。只不过我们名词上面不叫什么神我呀，不叫这个大我呀，而是叫呢这个大圆满而已，叫这个觉性而已。但你的见解其实不对，见解其实对。所以如果要想把这些修行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性，可能会出现的因为见解的偏失而使得修行呢就徒劳无益，最终呢修不出去的这种可能性，要在现在文思的阶段呢就要打好基础，要打好基础。所以有一些人总觉得说啊，学习中观和音明太难了，那么没必要的话就是增加这么多的分别念，天天在这里呢用分别念想来想去啊，然后抉择这个抉择那个。其实的话我们的这些安排就是让大家学习这些论点的话都不是徒劳无益的，它都会对我们最终的修正，对我们知见的一个引导，来避免你以后盲目的修下去，最终呢这个误入歧途，修了半天其实见解不对。这就等于是什么，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发现你的方向走错了，本来应该朝北朝南走，你朝的这个北走就是背道而驰，那你再努力的去修就没有意义啊，离你的解脱会越来越远。就是要避免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所以还是需要学习一些呢相对稍微难一点的这个中观的就是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见。一旦这些知见呢基础打得比较好，你再去理解就是密法当中所提到，因为密法当中它用的理证并不是特别的多，当然有一些我们密宗尤其像全真脉波仁波切这样的这个我们特别有信心的这位高僧大德，他在做的密宗的这些注释里面，他就经常会也会借用一些理证的推证呢来帮助让有缘的这个密城弟子呢能够真正懂得密宗的这种真实的知见，也有这些方面的特色。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大圆满法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的，那么就需要我们自身首先呢也要打好一个基础所以这些学习都是值得花功夫的不要觉得说没有什么用，其实呢是很值得花功夫。单单你源于般若，以后你们有机会呢还会涉及到一些关于呢这个描述般若空性功德的那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反正早晚都会慢慢的涉及到了，就会学得到。那就它会在各个经论当中不同的地方啊，会有一些涉略。那么学习到这个般若空性的话，它本身般若的意义就非常殊胜。所以大家对这个中观的学习，并不是一个好像特别负担的，只是费劲儿了，不是这样的。你只是圆了空性方面的，不管是哪一种理论知识，哪一种抉择方法，最终呢抉择到万法空性的这些道理，我们这样慢慢去学习，只要你原取到了这个一切万法空性的这个意义的这个道理的话，本来它就成为解脱的因。就是原取到般若呢，以前不是在般若摄颂里面举过很多的例子，说一个人一旦只遇到般若，就好像呢这个鱼马上被调离水面，早晚都会从轮回中得到解脱，它是法性的力量了。还有曾经你像不是曾经有一次我们以前那个公案大家比较熟悉，文殊菩萨他就是在舍利子尊者面前呢，当时舍利子的这个尊者面前呢好像是有五百比丘尊者呢根据他们的根性当然这个尊者的观察可能是不太究竟，就当时尊者根据他们现有的根性就给他们宣讲小乘的法，结果这个时候呢文殊菩萨突然跑过来搅局，我们用世俗的话来讲他就跑来捣乱，就直接给这五百个人呢宣讲了大乘的这个法般若。当下他们心里就不能接受，就确实呢根性不够，不能接受的话就直接呢就生起了邪见了。 那就升起了邪见。然后呢，舍利子尊者呢就特别不高兴，觉得文殊菩萨没有因机施教，耽误了别人。那这些人呢生了邪见以后呢，自然就堕落了地狱。但是的话，这个舍利子尊者呢就觉得这种行为不是很如法，不好，他就跑去给佛告状啊，就去告佛。告佛之后的话，佛陀说呢，就说意思就劝慰舍利子尊者说，你不要紧张，也不要纠结，其实文殊菩萨这样做是没有错的。说这些人呢虽然升起了这个对法般若升起了邪见，当时因为不能接受而呢就是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心念，但是这个但是的话，他们就是堕到地狱当中，一旦从地狱当中脱离的话，直接就能够现前圣果，就是说直接就能够证悟大乘的这个法空，而成为呢这个圣者啊。讲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的话是有因缘的，这个地方要稍许分析一下呢。一方面呢，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用这个公案，主要是想跟大家说，我们只要缘取般若的话，它的功德不可思议，仅仅依靠般若的这个法性力的力量的话，我们就像是早晚被掉出水面的那条鱼一样，那条鱼一样，你自己的话依靠法性力的这个力量，逐渐逐渐的就能证悟法般若，逐渐逐渐就能自然证悟，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公案也需要做一下鉴别，就是文殊菩萨为什么只对这500个人他跑来呢，这个舍利子尊者度化了那么多的众生，并不是每一次文殊菩萨都来搅局，是吧，他给这么多的众生这个讲过这个小乘的四谛法门，不是每一次呢都文殊菩萨跑来呢来打断他，然后给大家讲法般若，那就说明这500个人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度化。虽然当初的显现看起来呢，这些人呢还先是堕落，但是后面的话他们直接成就大乘的圣果，是这样的。所以这500个人有他自己的这个因缘可以这样度化，所以他还是要观待因缘，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不用因机施教，随便的讲不管他是生不生气诽谤心，随便的讲都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的，也不是如此。所以呢，观待于我们凡夫人，那我们没有办法像文殊菩萨有这样的智慧，能够观察得到对方他真实的根基意乐，那我们也只能是从大众化的这个角度逐渐逐渐的去引导啊。比如说呢，跟这个对方要先了解你喜欢什么样的，根据对方的意乐，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求福，那么就给他讲布施的法，他特别呢这个渴求相貌端严，那么就给他讲了这个安忍的这些法，等等等等，就是你要相关待于他喜欢的这个欲乐的话，因机施教，这也是佛教里面讲的度化众生要因机施教，对吧。只不过有一些机的话，那么作为大乘菩萨，他观察众生的这种根基就显得越发的善巧，越发的方便，越发的显出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那对于我们凡夫人呢，去因机施教的时候呢，也只能依靠一些思察意，依靠我们的分别心的这种经验大致的呢去给他去宣讲，然后呢按照传承上师的一些窍诀的引导，比较保险的方式的话就是次第的方式去引导。所以说让你们要先修家行先学因果先懂得世间培福的道理然后逐渐逐渐的又要讲到出离，然后再讲到大乘的利益一切众生的发脾心，他的这种次第的话就帮助你让你的根心逐渐成熟，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讲法方式。所以主要是什么呢，刚才提那一段的一些经教里面的比喻，还有经教里面的所讲到的这个公案，主要想跟大家说到缘般若的话，你即便是现在学的有点闷闷噔噔，好多道友就觉得说上课的时候当时好像是听懂了，但是一下课的时候又觉得搅在一起了，不要紧，只要去缘般若就跟解脱是直接挂钩的它就是见解脱闻解脱也是这样的，功德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大家要好好学。那么还有呢，最后一段上神波切又提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有一个信心像是举了一个特别精准而且是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一个，因为好多道友可能在这个方面还信心不太足，总觉得自己智慧有限，学习的时间也确实有限，就觉得我就一直觉得我中观学不好，然后懂得有点磕零半块的感觉似懂非懂，一直是这种状态，我到底能不能像上师所说的这样是能够学出一个比较坚固的定解。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现在的话我们终归也只才学到了前八品，时间也不是很长，不要着急。因为老人家举的一个特别方便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以前咱们大家出生然后上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对吧，然后步入工作，在这些环境当中呢， 我们一直学的是在直译佛法之前一直学的是唯物的思想，学的是无神论的思想，那么我们当时的这个见解也是根深蒂固坚固不破，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完全相信人怎么可能有前生后世呢？以前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也很牛是吧，特别有底气，完全不相信，你们相信什么前世后鬼后世的，这个都是迷信，我们特别鄙视他们，也是这样。那这个思想怎么串起来的，无非也是从这个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这些环境里面老师教的呀，对吧，啊，爹妈也这么讲，老师也这么教，那不是都是别人给你讲的，你串习的多了你就升起定解了，然后你特别相信这个道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嘛，其实我们现在文思佛法的话也是在善知识的引导下啊，我们呢这个有这样的平台又一起的在辅导啊，然后你们在下面呢又在共修小组里面去研讨啊，然后多去创造一些呢在这个上面去缘起的这种环境，只要时间够了，潜移默化的慢慢慢慢的，你的这个文思佛法的这种奠基也会像之前我们学习那个唯物主义的那个思想一样，也会变得坚固不破，它就会升起定解，能打破我们相续中真正的这个实质。而且我们现在学的呢，以前学的话是把它，有时候其实咱们当学生的时候都是当成任务来学，你说完全信的那么认真的话也不敢说，对吧，主要是那个大环境里面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也就这么认为，其实那个的话你说坚固不破的定解也不好说，它是随大流嘛，然后随顺当时的这个大环境。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学习的话，就它仔仔细细的给你完完全全从理的角度一点一点的剖析，细细的给你分析，最后让你觉得我找不出第二个理由来找到万法当中有某一种法，哪怕是那么一点点法，它是实有存在的可能性，你丝毫都找不到。所以在理上的话，我们讲的是更加透明的，我们讲的是更加的到位，更加的没有保留，更加的没有漏洞，是完全透明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属于是我们相续中习惯的问题，习惯上可能还觉得是有东西在，有实质在，但是在理上的话确实你不得不去这个接纳，在理真的推证上一切万法只可能是空性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更到位了，因为它的根据，它支持它的根据更加的强有力，只要我们长期的去串习，一定是在相续中能够升起不退的定解的，是这样一道理。所以道友们呢也要有信心，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其实不难，其实不难，大家有一点信心，坚持这样去学，后面的话潜移默化当中，你相续中的定解会逐渐逐渐逐渐的增上，到后面的话会达到一个量的一个到量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的。那再说到最后一小部分呢，当然是我们学习这一品啊，还是要总结一下。那学作作者品的话就要了知，其实呢所有的像作作者这种的观待法都是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如幻如梦般的显现，是不是？那上师这里说暂时来讲它的本体是空性的，这个是有道理的，究竟来讲执着空性的分别念也要消融于法界，所以上师这种讲法就属于是真正作为具象善知识的巧说的方便。暂时的角度呢，我们把这个显现抉择为本体，抉择为空，其实它是偏堕于无的这一方，就是你的分别念的话实际上就觉得是这些法其实只是一个如幻的一个像水月像彩虹像梦境的这么一个不实有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不存在呢在分边念的理解上还是属于在无边，但是我们最后的话把这个断除有的这个无的分别念呢也要把它打破的时候，这种执着空性的分别念也打破消融于法界，那么就可以达到离二边的一个状态。但现在在我们凡夫间位呢，只能是用分别心去轮番缘取，就是一会儿缘有，然后把有打破的又缘于无，无完的话又缘于有啊，就是它是一种轮番方式的那个缘取方式，如果能够达到顿时缘取的话，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但这个道理应该要说清楚，就是暂时来说我们用空来对治有的实质，然后究竟来讲的话对于空的这个实质分别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观待有而产生的，所以依旧是用观待来破呢当初我们破实质的这个空的本体。空的本体一旦也不存在的话，你才有可能安住在远离二边的这样的一个般若的境界当中，一无所缘才是最殊胜的缘，所以根本也不存在一个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那么一个法界的本体存在，其实也是没有的，这就是真正的中观宗的一无所立的这个之见呢才会在相续中逐渐升起，但是我们现在升起的状态都是以总相的方式来升起的，好，这个呢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那今天呢第八品这块就讲结束了，下面我们还要讲第九品的一点颂词，但是呢都比较好理解，而且呢前面的两个颂词还都是对方的观点，就是对方承许呢人我存在，并且呢讲了人我存在的理由，用了两个颂词来说明，我们自宗破斥 的话只涉及到一个宋词在讲，大段的破尺呢应该是在下一堂课才能够涉及到。但是呢我在开始讲第九品的时候呢，又需要跟大家重新的去理一下大的课判。那么因为九品和八品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分界线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的总体课判要回顾课判了啊，这个有可能我要是下一次课上我要还记得到的话，说不定我就随便抓一个提问的道友要问一下，你们学到了第九品了，那么整个中论它有27品，那就意味着你们已经学了三分之一的部分过去了，基本上差不多就三分之一了。刚开始学第一品第二品的时候过得比较艰难，主要是因为大家不熟悉这种推波方式。那么现在学到这里的话，其实呢到了这个位置上，我是建议你们啊，在找到一点空的时候就可以重复开始去温习，一个呢再一次的温习整个27品全论的课判，再一个呢去温习第一品，你就学会抓重点了，就你知道第一品它的整体的脉络思路，那么它主要是从哪几个方面去破，它具体的特别经典的破尺的方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每个宋词的破尺方法要懂得，那么还可以去大体的能够了解整体的这个音元品的话，只要侧重从万法的声音来破嘛，那么就涉及到是前声前因后果的这种前后刹那次第的因果关系，侧重的是这个思路是如何破的。那么破来去品的话，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那么一个思路，对吧？如果说呢你是一个去者，那就说明已经有一个去法成立，你是去者，这个时候去者还能不能去，其实是不能去的。如果去者还能去的话，就会出现两个去法和两个去者的故事。其实全品的核心思想就围绕着这个思路呢来展开，破斥了来去，然后依此类推，一切万法皆去，是不是？我们在学习第八品这之前，就是三到八品大家再温习一下，是不是在抉择法我空性，对吧？抉择这个法我空性的话，那么抉择法我空性它的思路是什么样呢？它分别是从总的科判，当然是在宣说其他破法里面呢五个大科判当中的第一个。这五个大科判之前我是要求你们反复要求你们大的科判记下来的，抉择法我空性，抉择人我空性，抉择有时法空性，抉择时间空性，抉择轮回为空性。这还没有完啊，后面还有24到27品的话在其他的科判当中，这个后面我们再学习。那么这五个大的课判里面涵括了三到23品，也是属于中论的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这个范围当中了。我们一直讲到今天才把抉择法我空性的这一部分讲完。那么抉择法我空性无非就从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法我的自信，对吧？破斥法我自信，第二个破斥法我的能力。那破斥法我自信的话分别破了运界处，是不是处运界，应该是这样过来说，我们平时喜欢说运界处，它首先破处再破运再破界。那么破斥的方法你们应该要做一个总结，比如说因为这三品的话大家都有印象吧，内容比较少，一堂课一品，其实基本上上是讲的比较慢啊，因为是最开始，按照现在的进度的话，其实那些都差不多都可以一堂课就可以过得到一品，你们自己要回去理课判。其实课判是发给大家的，但是最好自己呢回去以后呢习惯用电脑的直接在电脑上去写也行，不习惯用电脑呢，你像我这样子不习惯用电脑的，虽然我喜欢把课判写在一张大的白纸上，然后第三品的课判写下来，那主要要分析它里面是以理证广推的这个破，比如说破处的时候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样的理证，最后的话是如何以此类推呢，抉择一切万法不存在的，这个要分析出。那么破处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你要给它稍许的能够做一个总结，然后心里面要有数。它这个最大的特色就像你像我现在直接，因为那个也比较靠前了，我也不记得了，咱们刚刚讲过做作者品，我就直接破做作者品，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主要破的就是什么，做作者之间的话以同频的方式和异频的方式来破，每频的方式破。同频的方式里面的话就有两个点，对吧，决定作者决定业，不决定作者不决定业，还有一个二句作者二句业，它有这几个点，我要心里面要有数。那唯品的话有六个角度，是不是？我心里的话大概是有影响的。这个做作者品基本上你主要的部分就消化掉了，具体里面是怎么破的，那是我们每堂课消化学习的，心里大致是有思路的。那如果说再往前第七品的这个三相品，那三相品的话主要是破到的生住灭三相，那么以生为例是最广泛的，后面的话住相和灭 相，以此类推，就是跟身相的破法完全相似，因为三相品内容比较多，所以他破的这个身相呢，又根据对方的观点又讲到了一个什么生生之本身，还生于本身的那些道理。那么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的思路其实跟破法相事相也有点相同，对吧？法相还需不需要第二个法相？如果需要呢，会成为法相无穷；如果不需要的话，法相的话就没有后面的这个特征来支持，那就成为不为所知等等的这些思路。就是你脑子里头呢，要把他们的刻判立出来，把里面最主要的一些推破的思路要理解，还是要在刻判上面去下功夫，这是学习的方法。其实学习方法如果懂的话，这些论点啊，包括五论呢，不是那么难学的，很好学，很好学。只差的最后的话，如果以后你们真的要考试的话，不知道考不考啊？以后如果以后要考这一部分，那就是差了一点死记硬背的内容，但是在理解上，在整个这一篇讲的什么内容上，消化的这个思路上面的话，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可以理解最主要，理解最主要。死记硬背的话，靠临时抱佛脚就够了。临考前一段时间死记硬背，因为人的记性呢一般都是只能保持三天嘛，三天过后他的记性就开始有点模糊。那我们为了应付考试的话，临考前在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的话，内容多肯定是要一个月了，提前一个月，然后呢反复的多弄几次趁着自己还记得住的时候考试考完了。但是我们平时主要的内容不是在于要求你们必须把多少的法相名词都给我牢牢记住一字儿不落，其实不需要，就是说你理解这个法相名词了，你理解它的意义没有，你理解了作作者破持的这些方法理解了没有，这个是主要。那么他主要用几个思路去破持的，这个你们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印象，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呢开始学习第九品了，第九品和一直到第十二品之间这四品是在一个刻判当中，就是抉择人我空性。抉择人我空性呢，它总体的两个大的刻判也是破人我之自信和破人我的能力。其实我老觉得这个 PPT 的这个刻判做的不直观，就其实管理员如果能调整的话，你们不用把这个什么子一啊丑二啊这个打上去，你直接打括号是最好，就是最直观的一种看刻判的方式。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看这个子丑寅卯的那个小刻判，他用刻判用那个括号去表述特别到位，咱们自己好用嘛，所以不用那么标准没关系。我从括号上面看，我一下就能分得清楚啊，就是宣说其他特法的第二大块就是抉择人我空，因为抉择人我空就分了两个，你们用一二去标注就可以，不用就是打上这个竖的立体的这个括号的话，特别直观。也跟我们这边做的那个刻判给你们发出去的那个，用那个的话来看的话，是脑子里的这个框架结构会比较清晰，是这个意思哈。那么抉择人我空性这部分的话，就是抉择人破人我之自信，就是观本诸品，然后破人我之能力呢又分了三品，第一个破人我之比喻，然可然品；第二破人我之所依，观本机品；第三个破人我之能力，是观苦品。今天这堂课这个刻判要消化掉，只是我们每次学一段新的内容的时候，它如果是跟上一段内容是一个分界线，那么你就需要把新的这段内容首先框架思路先理清楚，然后才涉及到学它里面具体的一个一个宋词的这个消文是怎么样去解释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破人我之自信的这个观本住。什么叫做本住呢？当然就叫本来安住之意。本来安住的话其实就是人我的意思。那么人我对于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说呢，都是大家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执着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有一个我，其实我们几乎所有的烦恼都是源于这个我而来的。所以说本住的这个呢，它直接是从人我的自信上面，说本来安住就是指的人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相续中都认为有一个我存在。那当然了，具体我们在这里破持的时候的话，是针对于有一些对方宗派的观点，这个我待会儿再讲，先把整体的大的科判先跟大家理一下。那紧接着下面的这一部分呢，是说破为什么是说这个破人我之能力。我记得之前啊，在答疑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道友问过说法师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破法我的能力，就是冉冉者三相和作作者它有什么关联。我说不一定说破法我的能力呢都有一些关联，它主要是针对对方宗派它找了一些能力的根据想成立法我存在，所以我们针对对方宗派的执着点它的这些根据来破持，说你这个根据其实是相似根据，并不能够成立法我存在，是这样的思路。倒不一定 说啊，为什么破法我的能力就是这三个，然后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其实也不一定说有一定要有必然的联系的。那么这地方的话，破人我之能力呢，也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前面说第十品的话，它第一个是破人我之比喻观然可然品呢，是因为对方宗派他找了一个这个然和可然，就是这个能然和所然的意思，就叫然可然，就是找了这个能然和所然的火和木柴之间的这个比喻来想说明呢，这个就是人我能够成立的这个依据。那具体的内容当然我们等到学第十品的时候再去学，是不是？我现在跟大家讲整体的这个思路，对方找出一个然可然的比喻，想要成立人我存在，这就是他的一个能力根据。那我们呢，先破对方的比喻，如果你的比喻不成立，那自然人我也就不能成立，就是你的根据已经被我们破掉了，那这个能力的根据不存在了，所立的观点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依旧可以抉择到人我资本体空。那么对方又找出了第二个人我成立的根据，就是说人我的所依本际是存在。本际是什么呢？际就指的是边际的意思，本际就指的是轮回的边际，轮回的边际。那么其实我们佛教徒呢，对于轮回的话是这样来理解嘛，轮回的话从按照显宗的观点呢，总体的角度是轮回是无始无终的，如果从别别个体众生的角度来讲，轮回是无始有终的。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呢，他有一天开始修行了，等到修到最后呢，道亮了之后他解脱了，那么他的轮回就终结了，但是他没有起始啊，没有起始，就是无始劫以来都是在轮回中，之前一直是在轮回着，到后面修成功了之后他就解脱了。所以个别众生来说是轮回无始有终，总体的角度来讲轮回依旧是无始无终，这是一般我们的这个观点。那对于这个本际品啊，还这个所依和能依的问题呢，哦，科判里面好像有一个错字，第三个科判是破人我之能依，不是能力啊，应该是能依。破能我我们做的那个科判，我们发出去的这个刻盘好像有个错别字，不是说你们本身那个有错字。它这个地方呢，所依和能依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最简单的例子，小鸟依于大树，对吧？小鸟在树上休息呢，是它的家。那么小鸟依于大树，大树就叫做所依，就是你依靠谁，依附于谁，那个谁就是所依。那我这个呢，就叫做能依，就是小鸟就是能依，它是一个能依的一个弱者，它依附于这个安全的大树，作为它的一个安息的可以休息的地方。那么所依就是树，能依就是鸟。同样的道理呢，人我它的所依就是它实际上是依附于轮回，有整个这个轮回嘛，轮回作为它的一个所依处。那其实我们说这个能依所依也是互相关待的，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有了众生的这个上上下下，在六道过程，在六道乃至于在整个三界的轮转，所以就构成了整个轮回。所以轮回呢，好像像看起来是一个所依的法，那么人在这个当中上上下下不断的轮转，所以呢把本际的这个轮回叫做所依。那就对方的观点，他认为说就是因为轮回是存在的，这个在明言现象中你们大乘的中观宗也应该承认，否则你们就不用谈度众生的问题了，对吧？那你们大乘菩萨再在发愿说屈辱涅槃，我要到轮回中度众生，那么这个轮回你们是承认的。那如果轮回存在的话，人我就存在，因为人我和轮回就如同像小鸟和大树一样的关系。然后第三个能力的根据是在破斥什么呢？观苦。苦呢就指的是痛苦，这痛苦的这个含义。当然这个痛苦呢跟烦恼它这个二十我们是后面第二十几品啊，二十几品观烦恼品，二十三品好像观颠倒品吧，那个地方应该是侧重从烦恼的角度来讲。这里观痛苦的话，它又是倒过来了。这个地方呢，苦和人我啊，痛苦和人我的关系呢，就人我的角度呢，人我的角色就变成了所依，痛苦的话变成了小鸟一样的能依。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相续中的痛苦都要建立在人我的载体上嘛。哎，我用载体这个词是不是更好懂一点？就是你需要以人我作为载体，你有一个我这个载体，你才能说我的痛苦，对吧？啊，我觉得这个身体痛苦啊，心的痛苦啊，像上师在这里就讲到，像恶鬼的饥渴的痛苦啊，旁生他被奴役的痛苦啊，还有呢互相胆识的痛苦，天人呢死堕的痛苦，阿修罗的话他们的战争的痛苦，人类呢他有生老病死，整个呢三根本和八支分的这个痛苦，他都是要以作为把人我作为所依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角度角色又变了。如果人我观待轮回来讲呢，人我是能依，轮回是所依。如果人我观 待痛苦来讲的话，人我变成了所依，痛苦成为能依。那对方又抓住痛苦的这个能依来观待，说那么所依的人我，如果痛苦存在，所依的人我一定存在。所以我们又根据对方的观点开始破痛苦是否真实存在，都对修行很有帮助啊。在抉择轮回是否存在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在某个点上面会觉得特别有兴趣啊，就是这个轮回到底是怎么建立的，无始无终到底是世俗中讲的还是圣意中讲的，还有很多见解，很有意思的一些啊小问题啊，可以在那里学习到，这都是我们马上要学的。那你们大概呢就要知道九到十二品它是整个的一大段内容，从破人我之自性，乃至于三个角度破人我之能力，针对对方的不同的观点举了个比喻，举了一个人我的所依，又举了一个人我的能依，想作为根据建立人我存在，我们依此而破除。那破除的同时呢，就把他的这个三个根据的那些都已经一并破除，其实最后还是可以抉择到法空的力量。所以中观跟猛慧论虽然它有一些科判呢偏重的是抉择人我空，但是以此类推之后的话，都能抉择到法无自性的这一点上，是这样的一个特色，是这样一个特色。那么这几个科判了解了之后啊，你们这个框架思路应该要把这四品连在一起，知道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在破除人我的这个关键点上面。那具体的破法的话当然都不尽相同，并且的话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像刚才看到的破苦，那一旦破了痛苦不存在，我们平时又应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痛苦呢？你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学习这些内容的话确实还是很殊胜的。那了解到了他这几个大的科判的联系，并且他大致他那个跟人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那我们今天呢会学习到第九品观本住。本住呢就指的是人我的意思。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品的内容啊。这品内容啊，今天这堂课时间稍微也长一点，因为一旦学习到一个新课的开始呢，要介绍的东西要多一点，然后尤其我教给你们再一次的强调，教给你们的学习方法，你们在学习第九品了，第九品所处的总体的位置的大科判要明白，它跟其他后面的几品的关联要明白，这是一定要了知的，今天这堂课就要消化掉。然后第九本身它整体的科判要了解，然后大致的话看一下破人我之自性大概是从几个角度来破的，因为前面学了那么多了嘛，现在看看科判的大概的这个思路，其实心里面都基本上都快有了，然后两三堂课去过去，你这一品的话也就差不多消化掉了，越学越容易哦。那我是觉得呢，你们已经学到三分之一的部分了，现在的话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回去重新去温习一下第一品和第二品的内容，当时闷闷登登云里雾里熬过去的那个阶段，你现在再去看的话不觉得有那么难，不觉得有那么难，而且自己还能做一些归纳总结，重新再把科判理一下，重点理一下里面主要的几个破除方法要明白。换句话来讲，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还是按照上师仁波切当时讲课的时候呢献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就相当于是每一个宋词或者每一个小科判就给大家出了一道思考题，对吧？但你们学到现在就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了。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题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整合的，因为当时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呢，几乎每个宋词出了一个小题，但是这些呢它科判和科判之间可能它是说了是一个大问题，说的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些呢是可以整合的。就还是举例子啊，因为咱们最熟的包括我自己有印象的就刚刚讲过的第八品，刚刚讲过的这个第八品的内容，我们出了好几道题，它有前后的一些关联啊，还有最后校正总结，并且上师喜欢让你们写一个小小的感想啊，这些啊前后这些先不说，我们闭着眼睛想一下，观作作者品它重点掌握的内容肯定是以理正广说，对不对？那么在以理正广说当中主要呢就是讲到了破作与作者，这是一个重点掌握的。最后的话是我们说宣说作作者相互观待啊，以此理类推他法，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内容，是中观中自宗的观点。那么我们在破作作者真实存在的时候，其实就两个科判，一个破同品作作者，破唯品作作者。你们这一品学完学会了整理归纳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想呢？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啊，请你描述一下破同品作作者的话是如何破斥的。我直接就从最大的科判上开始问，可能你们的思考题 会涉及到几道题，但是实际上的话都是针对一个问题在问，就是破同频作作者应该如何破斥。那你就要把里面破决定作者决定业、不定作者不定业，以及不定作者不定业所产生的什么没有因果、没有罪福、没有罪福之报、没有大波涅槃的这一系列的过失，全部都在这一个问题里面才能答得清楚哦。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破二句作者的二句业，也是同频，就是一句话问过去就在大课盘上开始问了，就不是在小课盘上学了哦。那么大课盘上问的话，你脑子里应该浮现的所有同频的情况都在你的脑子里有，然后一个一个把它解释出来，这道题才算答圆满。而考试的时候一般都会喜欢出大题嘛，因为它考的是你一个整体的思路。那么第二个问题这一品就消化完了，唯品作作者应该如何破斥，你就要脑子里去反映唯品作作者的那几个小科判，他们都分别是从什么思路来破的啊，才能把这道题答圆满。那最大的科判又是什么呢？请分析第八品呢破作与作者是从哪两个大的角度来分析，并且详细说明。你看我现在现场出一道题，好了，这一道题把整个第八品的破斥全部包括进去，倒是写得很累啊。同频也要写怎么破的，异频也要写是怎么破的啊，一道题就解决问题了。意味着什么呢？主要是想告诉你们一个方法，归设的思路，你第八品主要掌握的内容就是这，然后就消化了，整个第八品就消化完了。其实没有那么难啊，其实没有那么难，前面的这一到七品也以此类推这样学。之前的话不给你们讲这些，是因为你们还有点闷，不习惯中观中的推破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忽略不计。现在呢已经熟悉了，开始学会自己去总结了。那再问一下呢，就我想问一下，请问呢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当中是如何破六勤的啊？一句话整个一瓶你自己去看，以理正广说当中是怎么破怎么破，就是一道题就解决了。一道题解决，像这样比较短的啊，比较精炼比较短的。那当然如果像第七品特别长的话，不可能一道题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的话它是可以去分类的，来可以去分类的，用这种方式去学其实很好消化。你现在的话这个思路清楚，到了后面的话就是再去温习一下就可以了。整体的这些推波方式啊，整体的框架结构啊，这一瓶其实主要就从哪两个大的点来进行分析啊的，这些的话心里面是很有数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学第九瓶了，第九瓶你们最开始学的时候就应该先去理科判，然后先去大概看一下以理正广说里面大概是从几个角度在破的。比如说宣说对方观点之后的话，我们在破比宗当中是破领受者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还有一个呢破领受者于分别领受法前成立。虽然现在大家可能还不清楚什么叫一切领受法，什么叫分别领受法，但是你大致心里面是应该有思路，就是你心里面大概是应该有思路的。然后呢破这个领受者存在之理呢，这个之理的话可能从课判上具体看不出来，就要看它的内容的话大概是从哪个角度跟对方的观点是怎么样去关联的，那心里面就有数。这一品的以理广说主要把这几个问题三个大问题解决了之后 OK 啊，这瓶就消化掉了。以后用这种方式去学会觉得越来越容易，所以还是说那句话，其实在五论当中中观是属于比较好学，中观其实属于比较好学的，没有那么难，不要自己的分别念障碍自己啊，要有一点信心，有教给你们学习的方法，平时又用一点功，然后经常祈祷上师，这些是很好消化的。好，那我讲到这里呢，我们还要言归正传啊，今天毕竟这堂课的几个颂词还没消化掉。首先知道本注的意思是人我，那么对于人我的程序却是各不相同的，有世间人的一种很模糊的大致程序，有外道宗派的不同程序，还有就是我们内道当中比较特殊，因为大家一说内道说师父你这个说错了，内道都是程序无我对吧，那至于小乘的有部金部宗都已经抉择人无我了，他们不程序我存在。这个是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内道的小乘宗派不是分了声闻十八部吗，声闻十八部当中上师讲了有五部，就是其中的正量部、独子部、贤道部、欲多罗部和法藏部，这五部的话他们的见解呢还是比较偏向于外道的见解，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存在，也是属于这里所要破的，所以就有好几家的观点。那我们一般情况啊，你像刚才讲到的声闻部的这个认为有个不可思议的我存在呢，这是一种特殊的例子。还有的话像外道宗派他们程序的这个我就比较复杂了，有些呢认为这个我就是大自在天的本体，有些 认为呢，这个我呢是梵天的本体。有些的话，像这一段内容呢，以后你们在学习《中观庄严论》讲到那个论义五派的那一段内容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解释。咱们不着急，慢慢学过去啊，未来几年终归会学得到。那么他有一些外道认为呢，就是我呢，就有种像虚空一样可以周遍于一切的。还有一种外道，我印象里头他描述那个特别有意思，他把整个山河大地都描述成好像有一个我，他就说，比如说。叫什么？我有点忘了，但是什么，他就把那个什么日月星辰都包括进去啊，这个是我的眼睛，那个是我的头发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它是那样的一种描述，好像整个山河大地的话就像拟人化一样描述成一个人的形象，他说这个是我。所以外道的思想呢千差万别，各式各样的。还有一些呢对我的这个描述呢，它也是外道那个观点呢，感觉又有一点点像那个唯识宗的那种观点，但实际上又不是真正的唯识宗，我们佛教内道大乘唯识宗的见解又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但是它都有一些很相似的那个描述词。反正有就是这是外道宗派呢很多程序的，他用的名词的话就把它叫神我啊，其实就是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相续当中的话其实都沾染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他有这种一个观点啊，他有这样的观点。那其实咱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我的之间的话，也不像外道，也不像独子部，像什么呢，就是世间共称的，就是世间人一直认为就很模糊，你说这个我到底在哪里，他可能觉得你这个人有毛病，他说你现在这个人你站在我面前这个就是你啊，他就是很笼统，是不是，他也承认，他说你这个你的话是有思想的，你在跟我说话在交流思想，那你有血有肉，你长的这个相貌都在我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世间人大部分认为的这个我就是我们主要所破斥的五蕴存在，就是色蕴，就是我们的整个血肉所构成的眼睛能看到的这一部分，什么皮呀、骨啊、肉啊，包括内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不净的这些什么这个粪便呐、尿液呀还有这个体液的各种的这种像吐液啊、鼻涕啊，这些都在这个范围当中，然后还会有思想，能跟人沟通，整体这一块。那我们说有思想能跟人沟通的部分，按我们佛教的专业的这个界定的话，它就属于后四蕴。我们的身体的眼睛能看得到摸着着的这个色身的这一部分就属于色蕴的部分。所以世间人大部分认为的人我存在的这个特色，就是五蕴聚集起来的有一个我，但他们其实这个概念都不知道，但他反正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啊，我这个有血有肉会说话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我们大部分的执着点是在这个执着点上，所以也不像正量部的，也不像外道宗派的，但是不代表我们相续当中没有曾经留过他们的那个习气。所以现在呢，针对于这种不同的程序啊，但先跟大家介绍一些这些不同的程序。那么像外道宗派，他学了外道典籍之后遍计出来的这个，好像认为山河大地就是一个我的，其实是一个我的一部分啊，它构成了一个大大的我啊。还有一些认为虚空就是我呀，周遍于一切呀，这些观点的话我们把它列在遍计我执的范围当中，因为这是学了外道典籍之后增益出来的，就是你还不学就属于我们世间老百姓认为的不是很详细的观察过，谁都没有很详细的分析过，但是就觉得这个有血有肉会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站在你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对吧，这个我自己的这个身份是我嘛，我面对的这个对镜的身份就是他，是吧，或者就是你，反正这就是人我的存在。那么学了外道典籍之后的话，反而增益了一个什么大我呀、神我呀、不可思议的我呀，这个就叫做遍计我执。不管是居身我执还是遍计我执，通通都要破掉，通通都要破掉。虽然中观根本慧论在这一品当中呢，它不是直接去针对用那个破这个五相推理的方式呢具体去破居身我执，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破这个遍计我执，但是在十八品当中是直接针对这个人我执的这个特征用五相推理的方式来破的，我们后面还会学到。那么在这里呢，程序人我存在呢也是针对于正量部的一种观点，他们对方的观点，而呢有的放矢的针对他的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像把这个人我跟眼耳鼻舌身呢作为一种领受者和领受的法，就是领受者和领受的这个法来做分析的角度来进行破执，所以思路不一样，思路不一样。那我们下面呢首先来看一下对我的介绍，先了解了这部分，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科判破人我之自信观本著品分二，第一以理证广说，第二以教证总结。以理证广说当中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破受者，受者是指的领受者，就是指的这个人我的意思，此处就指的 人我。那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受者的话，前面我们在破法我空性的基品当中也存在了这个受者。你像刚才不是说破作作者，依此的话就可以依此类推破掉受与受者，好像都在法我的范围。这个地方的话，侧重这个领受者是指的是人我作为一个领受的一个设施处啊，就是人我是一个本体嘛，我们的执着点上面认为人我是一个整体，这个作为一个设施处，所以他这里的忍受者的话就侧重了从人我不存在的角度而进行展开分析的。那么以此理呢来破受，第二个科判啊，以此理来破受，这个科判的话所以说我看看啊，你们管理员做 PPT 的这个句式的话，能不能发心把这种 PPT 的这科判的格式直接改成括号的格式。如果是现在看的话，可能大家在听我念第二个以此理破受的时候就找那个心二找半天，不是很直观，主要是这个感觉哈。他以此理破受的话，就是当领受者破掉之后呢，就依靠这个道理可以直接引发的破了受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地方是啊，可以引出法我不存在的道理，这个后面上是有讲，我们等到学到后面还可以看得到。最后比二之舍意，最后是比二之舍意。那么我们学到这一段呢，下面我们就来看，首先破受者，因为这里主要破人我嘛，所以是以破受者为主的。后面是分直接以理此以此理推出呢，受也不存在，因为领受者跟受是互相关带的。如果领受者都不存在，他所领受的这个受也就不可能存在，就变得子虚乌有了。所以直接可以引到法空的那个范围当中去。那我们说到这一点啊，今天首先学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对方之宗，然后破彼宗。说对方之宗呢，又分了两个小科判，第一个是程序人我存在，第二个呢是人我存在之理由。那么程许人我存在的这观点啊，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谁有如是事，是则明住。这段的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就讲到这些都是对方的观点啊，对方观点呢我们就不用花太多的这个时间去介绍了，大家一看应该是比较好懂。因为呢对方宗主要是以正量部为主，他的观点认为谁具有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五根，以及呢苦乐受等的这些感受等诸法，那就说明明呢谁有如是事，是则明就谁呢就具有人我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是则明本住，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本住，也就是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本来安住之法，也就表明的是什么，这个我它是存在的。所以大家看到对方的观点啊，一定要有的放矢，因为我们待会儿破的时候是针对对方的观点来破啊，针对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能力根据是什么呢，谁拥有眼耳鼻舌身的五根乃至于苦乐等感受，谁就是人我。那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他是以呢具有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和苦乐等受来安立人我的存在，是不是？那这个显而易见，我们每个人都有五根，每个人都有苦乐的感受，咱们现在在座的道友都有，那就他就想用这个呢，就可以直接说明，那就说明人我是存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眼耳鼻舌身的五根作为能领受者的一个工具，然后他可以领受苦乐等的这些感受，说明人我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对方的首先抉择人我存在的一个正式的顺次。那么下面的话他还要继续讲他的理由，他这个理由进一步的来说明哈，进一步说明还是对方的观点，人我存在之理由。人我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若无有本住，谁有眼等法，以是故当知先已有本住。就是说假如说没有一个人我的这个本住法存在，这个本住就指的人我的意思啊。假如说呢先前没有这个人我，那谁有眼等法，就是说那谁又有眼根等这些法呢，以及等字里面这个等法的等字里面包括苦乐等啊，就谁有这个呢。所以对方这个观点也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眼等五根和苦乐等法的话是需要把人我作为一个所依处的嘛，他依靠人我而存在，依靠人我而存，所以这也是对方一个理由。那么你既然程序眼等五根苦乐等的这个感受你是明显已经感觉到了，对不对，它是存在的，那么自然人我就应该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人我，那么眼等五根和苦乐等感受又怎么可能存在呢？所以对方这个观点呢比较符合世间人的想法，世间人一听也觉得是这个道理。那我们限量感受到的话，眼等五根是我们自己的根，苦乐等感受是我们心相续天天在感受的一种状态，那没有一个我，哪里有这些我的感受， 哪里有我的五根存在，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肯定是要先存在，先存在，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破他的一个很主要的思路哦。他这个观点上是有先后的，首先有一个人我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的话才能在上面安立眼等五根和苦乐等感受。所以呢，以事故当知，先已有本住，这个先字实际上是待会儿我们重点破持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应该要承许呢，先有一个人我的存在，所以才能安立我的五根及我享受到的苦乐的感受，它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针对于这个观点的话，他还是你看上师在底下解释的这个注释里面呢更加的详细，就是把对方的观点为什么这样安立说得很仔细。他说为什么要先建立这个人我，然后建立他的五根和苦乐感受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安住的这样本来安住的一个人我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个什么说你能够见到色法啊，然后有这个苦乐受的。举一个例子，尸体，比如说这个尸体的话，它虽然有五根，但是却不能作为能见，就是因为尸体的这个我呢已经不存在，它死了嘛，死完了。那真量部的话，它也是程序有轮回的呀，它也是程序人有下意识的转世的，所以他认为说像尸体的话，那么它已经没有真正的人我的特征了，虽然它还是具有一个眼根啊，就是尸体上面眼睛还在，但是的话却不能够作为人我的一个所依，它只是一堆肉而已，只能是一堆肉而已。那我们之所以安立有一个人我的存在，那么这个人我除了他的色身之外必定是有心识的，是不是？他但是呢对方认为这个真实存在，我们真正的佛教的真正的这个人我的观点的话，就是程序有心识，程序有色身，但是这上面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对方认为呢由这个五蕴所聚集的这个法呢，它有一个我的存在像尸体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了，然后呢人我存在的话才能去建立具有眼耳鼻舌的这个五根，然后同时去享受呢苦乐痛苦快乐的感受，它是有这个作为能力根据呢来建立的，这是它的理由。而且呢上师解释的时候，解释对方观点的时候用尸体这个比喻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更好理解。那我们今天呢来破比宗，破比宗的话今天只讲第一个颂词，所以思路呢应该是本来应该跟下面这个颂词还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只能下一堂课再继续讲，下一堂课的时候再把它串起来一下就好理解了。那我们首先看破比宗总体分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你们这一品主要要消化的内容，就是破零售者于一切零售法前成立，还有呢于分别零售法前成立，以及呢破零售者存在之理。那这个地方首先要解释一个概念，什么叫做一切零售法，什么叫做分别零售法，就是一个是整体的这个零售的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是局部的啊，是说局部的。那当然了上师在这里呢讲到这个领受者的话，其实呢也有一个就是共同和局部的，就是共同的领受者就是人我，局部的这个领受者的话实际上呢它就指的这个眼等诸根啊，指的眼等诸根。今天这里呢先了解一些这个概念，下堂课在讲到那个分别领受法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破整体的一切领受法和分别领受法呢最大的区别点在哪里，还是主要是跟对方的观点有关系，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在发生变化，所以呢我们的话根据对方的观点才如实而破。但是这个呢后面学完了之后呢通篇在领受的时候再去了解的时候会比较好懂哈。那其实呢就是说总体的这个讲到这个破领受者于一切领受法前成立的这个思路啊，首先第一个呢破立我之因，颂词里面是提到说若离眼等根及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以何而止。因为刚才对方呢我们抓住对方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对方说以事故当知先已有本住，就是先前的话已经有了本住，然后才会安立他的这个眼根啊以及苦乐等感受，所以苦乐等感受和眼根必须要依附本住才能存在嘛，依附人我才能存在，所以人我必定是要有的。那我们自宗就分析的说，如果你离开了眼等五根以及苦乐等感受的这些法，先有一个本住的人我存在的话，这个人我的存在又是依靠什么来了之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眼等五根来成立它，也没有苦乐等感受来成立它，那你这个独独的一个人我是依靠什么来建立的呢？找不到建立的因。所以这一句颂词呢其实是比较 好理解的，就比较简单。他这段颂词的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其实按理说呢，对方的这个想要承许人我存在的话，他是依靠眼根和苦乐等法来成立，但他呢承许的这个过程呢是有个次第性的，就是应该要先由一个人我的所依嘛，然后才可以安立呢眼等五根和苦乐等法。那既然说他有一个前后次第性，我们就抓住这一点。那你先前建立人我所依的时候，眼等五根和苦乐等法还不存在，这个时候的这个人我又是依靠什么样的因来成立它本身一定存在呢？发现找不到根据，发现就找不到根据了。那而且的话，它这个思路的话会导致于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的这个颂词就会出现一个破不关待我之因，就是说它会变成人我的话不关待于他法而独立自主存在。但是这样的一个不关待，就是又没有苦乐感受又没有眼等五根的这么个独独的人我的话，其实已经不被大家所承认了，大家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法是一个人我的存在。就是这些思路呢，我们会在下一堂课继续跟大家去沟通，继续跟大家沟通。那么这堂课的这个颂词主要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人我如果先成立，那我们去找你怎么去建立这个人我是先前先成立的，后面才会有他的眼等根和苦乐等法出现。那么这个人我成立的因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上师这里举了一个很容易懂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财物和拥有财物者，对不对？那你说呢，拥有财物者的这个财物者如果先成立的话，那财物还不存在的时候，财物者怎么能存在呢？所以人我的话，他没有那个感受或者苦乐等这些法作为关带的这个安立的时候呢，那人我先成立，他又如何能够建立为是一个人我呢？就失去了一个能力根据了。是从这个方面呢来进行破斥的。好，这堂课时间花的长了一点啊，就是我们先讲到这里，大家自己下去以后呢再好好的再消化一下。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阿弥陀佛。